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一起跟大家来聊聊天。首先是插播一个 breaking news 啊，就是我们话题早就定了之后，昨天晚上新出现的情况，就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什么声音的月之暗面。突然把他们的最新的旗舰模型，就是 K2 扔出来了。这个模型有很多标志性的东西，主要是它的数据比较惊人啊。这是一个有一个 T 参数的 MoE 模型，1000B 啊，1024B 的总参数，然后激活的参数是32B，那这个也算比较大的了。一共有384个专家。它每激活一个 token 的话，它需要挑选8个专家，啊，就是这384个专家里会挑8个来激活它，然后还有一个是 shared，就是一直会处在激活状态的一个专家，就1+8的一个激活的这个数量。这个量级的模型，以前曾经有人做过，就很不严肃的 joking 啊，就是闹着玩的一些版本。比如说，有人改过一个 Llama 的版本，号称有2T 的参数啊，当然那个就没有人很在意，因为它就是闹着玩的。正儿八经的模型里面，1T 的参数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然后它用的训练集用了15.5T 个 token 的训练集，这个倒不是特别大，因为 DeepSeek R1 的量级我记得是接近 15T，14点几T 的训练的数据。啊，但是它的参数的级别毫无疑问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些特点是比较有意思、值得大家关注的。啊，一个呢，它这个模型是没有 reasoning 功能的，就是它没有推理强化，就是不会有前面 thinking 一段东西，然后最后再开始出内容，它是直接就出内容的那种。所以你看它主页上面拿来做比较的啊，做了很多的 benchmark，它做比较的对象们也通通都是去掉了thinking 功能的那些模型，或者原本就没有 thinking 功能，这个导致它的实际的 performance，它的那些性能测出来的 benchmark 那些数值是绝对排名不会特别高，因为一流的 thinking 的模型都会比它高，基本上啊，但是它在非 thinking 的模型里面成绩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有几个侧重点啊，第一方面在 coding 的任务上面。然后在 tour use 就是调用函数啊这方面的数据方面是不错的，基本上可以拿到第一或者第二，就是在非 thinking 的模型里面。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呢，它的意义在哪里啊？我猜想可能 K2 它想做一个事儿，就是我不用比较长的思考链，但是呢，可以极大的改善我去使用 tour 也达到相当好的程度。这个就很有意义，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目前阶段大模型去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啊，我感觉基本上是两个路线，一个路线呢是通过长的思考链啊，类似这样的办法，用时间换性能，就是我花更多的时间，也消耗更多的 token，但是我能一次性的把一个复杂的任务解决的比较好，这是一条路径。另一条路径呢，就是我模型自己只做一部分事情。大量的工作调用其他的 tools 啊，这个服务啊，类似这样的来处理。那这两个路径有的时候还可以结合起来。我又用推理的模型，但是我又大量的使用外部的 tools，这两个方向都是有价值的。那在 tour use 的这个场景下，其实我们不太喜欢那个有 reasoning 功能的，因为它太慢，token 消耗太多。比如现在一些编程的 agent。它动不动就在一个绘画里面，它有数十次的 tour use 调用。那这个里面如果是一个深度思考的模型，带思考链的话，它会消耗大量的 token 和时间。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任务分分组，一组呢是需要单节点去深入处理的，那这种我们就使用 reasoning 的 model；另一些呢是流程编排性的，我需要组合使用一堆的 tool。但是呢，我本身这个模型要做的事情并不多。这种时候呢，我们用一个快的，但是 tour use 这些方面比较强的模型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有价值的。实际上，我觉得包括 cloud 这些厂商在内，其实都在复合的使用这两种路径。 越战面这一次跟 DeepSeek R1 正好，我觉得是一个互补啊，就是它现在没有做 reasoning 的部分，但是呢，它做了一个非常强调 tool use 和编程相关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非思考类的模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它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个点啊。第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它用了 DeepSeek V3 的架构啊，就它整个网络架构。基本上是复制了 DeepSeek V3，包括它的隐藏层的层数，包括它的训练的流程，很可能都是跟 DeepSeek V3 是类似的。但是它增加了专家的数量，扩大了整个参数的规模，然后也在某些训练环节可能引入了它自己的一些创新的东西。这个部分具体我们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因为它的详细的技术报告现在还没有发出来。他有一篇论文是预定要发布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发，应该，我估计一周之内应该会发吧。越战面历史上发的论文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一方面写的比较清楚，另一方面呢藏着掖着的东西比较少，啊，这方面开放度最好的肯定是 DeepSeek，其次应该就是越战面了，所以大家也比较期待他这个论文的发表。那他使用 V3 的架构有几个点是比较好的，第一，意味着他。不出意外的话，可以直接用现在跑 DeepSeek V3 的那些硬件的体系以及推理的引擎，可以做很少的改动，应该就可以直接跑它。啊，这一点是挺好的，不像有一些全新架构，它推理引擎本身要改啊，就是全新架构的网络，并不是拿到，比如说 VLM 或者是我们常用的 Llama 点 CPP，并不是开箱就能用的。如果这个架构是全新的。这些东西都要做一定的调整来适应才行的，啊，它现在用 V3 的架构，那意味着改动会很少。那么对于类似于硅基流动啊这样的一些第三方的 hosting 的服务，它应该会很开心，而且它需要动的东西不多啊，拿来用就完了。第二个呢，如果真的证明基于 DeepSeek V3 的架构可以玩出更多的不一样的可能性的话，哎，那也是一个挺有价值的东西，就好像。有一段时间，Llama 的架构横行啊，就是几乎所有的开源模型都是基于 Llama 的架构。现在 Llama 这个表现不太好了，那么大家开始玩新的了。DeepSeek 因为架构也开放性很好，大家基本上都可以照着做。哎，现在有人做出一个这么巨型的成绩了，那可能也会引发很多人继续在 DeepSeek V3 的架构上去做进一步的开发。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一定要提一下的，就是这次 K2 的模型啊。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开源 license，
哦，
就是他改了一个 MIT 的 license。
嗯，
本来 MIT license 就很简单啊，一共三段话，他就在后面加了一段。这一段呢，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使用这个模型或者它的修改版，做到了每个月的活跃用户1亿啊，就1亿的月活，或者每个月的收入超过了2000万美金。
嗯。
那么你就需要在你的用户界面上展示 Kimi K2 的这样的字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技术浪漫主义的一个条款。
嗯，
第一，它也没有禁止你商业使用；第二个呢，它就是说你如果赚的钱实在太多了，那好歹提一下我吧。就是这么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反正以前我没看到啊，应该挺创新的。
对，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关于这个模型的一些东西啊。那具体的测试呢，还比较少。毕竟才过了一个晚上啊，所以具体性能到底怎么样，适用场景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真的很好的做到他想做的那些事情，比如在 coding 的任务，在 tool use 的场景下，能够达到最高水平的那些模型，甚至有些人在期许啊，是不是能够成为 cloud 在编程的 agent 里面的平替啊，类似这样的一些期许，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测试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看了很多溢美之词，
哈
就是
哈哈。
呼啦啦一下都出来了。其实，怎么说呢？这已经是 AI 这个圈子里面的顽症。就每次有一个新的大模型出来以后，反正就是各种测试，但是呢，那些测试呢都谈不上严谨，但是已经开始文章写起来了，然后就
对。
各种夸。其实怎么说呢？就我是期待更详细的评测了，只不过这种评测，我觉得就是这种官宣型的或者说 PR 型的评测呢，也有它的价值，就是毕竟可以引发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 但
那
是
肯定是。
真正我期待的，因为我一直主力还是用硅基流动的嘛，因为我在硅基流动里面的钱太多了。当初
基
那
本上有
个
很多朋友，
因为这个每邀请一个人就拿14块，我拿了八九百块钱，每
哎
个
呀，
月
可
都
以
用
用
不
到
完。
天荒地老了。
对，所以什么时候硅基流动能够上线我就用一下，没上线之前就算了。还有刚才那个李俊提到的那个 license 啊，我觉得。首先，我就是从常识上判断，我认为它应该肯定通不过 OSD 的那个认证，它应该是不符合这个 OSD 的那种逻辑的，因为它的这样的一种限制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从我个人情感来说，我认为它不违反开源精神，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情感诉求，它都不是商业诉求，也不是社区诉求，它就是一个情感诉求。
对，
我觉得挺愿意支持它的。
而且本来开源模型这个领域跟开放源代码好像本来就有区别啊，我们节目也详细的聊过，所以能不能通过 OSD 就不重要
对，不重要。
啊。所以呢，简单概括一下，就时间太短啊，详细的 performance 方面的评价还得再等等。但是总体而言，这是个有趣的模型啊，值得关注的一个模型。它这么大的参数，那么本地部署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它基本上未来瞄着的应该就是各种各样的第三方的部署，还是包括它自己的提供的在线的服务啊。现在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越战面它未来的一个商业模式会怎么走啊。有一段时间越战面是非常非常追求 C 端用户的。有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越战面几乎是市面上面向 C 端投放广告最凶猛的一家，就是他在 C 端用户投放的这些流量广告，甚至超过了阿里、腾讯、百度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啊，非常惊人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肯定是很想做 C 端的用户量的。当然，这个可能跟他那个阶段的融资有关系啊，也许他做到了一定的数据，融到了钱啊，他实际上就没有做 C 端了。事实上，以前我们这个节目里就提过，我个人的观点，LM 的趋势做 C 端用户是不是特别靠谱的？LM 未来应该是类似于水电煤这样的基础设施服务，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直接面向最终用户能赚到钱的东西，它是保持一个比较薄的利润，能够去面向 C 端提供基础的服务，但它真正厉害的点是驱动其他的应用去做 AI 的提升，其实它最能类比的模式是云服务啊，主要最后应该会变成云服务这种类型的东西。越战面未来是不是也会往这方向去走？这个就要等着去看了。顺便提一句啊，与此同时，就今天上午啊，刚刚我看到的一个新闻，OpenAI 的 Sam Altman 发了一条推，他说我们原来计划要开源一个模型的。但是现在恐怕要推迟了，而且推迟多久还不能确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以前没干过，有很多的安全的保障要做充分，一旦这个模型开放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那有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就怎么样，说了一堆啊。总而言之，就是原来他说的要开源一个大模型的这件事情无限期的推迟了，你们怎么看？
他人都被挖走了呀，活就停了呀，这个很正常。然后呢，要把价值先撑起来，总得先吹两句。我觉得他也很艰难。
很难。第二个，你像现在已经开的这些，越来越性能，虽然还没有非常详细的，然后呢，能够开出来的，我相信都是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总之，今年的 AI 的领域应该还是会很热闹啊，层出不穷啊。前不久，Grok 4的表现也非常惊艳，几巨头啊会轮着出招啊，大家可以等着看。那 Kimi 这个呢，上线它会提供一个在编程和 Tool Use 领域的比较好的平替，下线呢，那也就是验证一些开源的玩法，比如说基于 DeepSeek V3 的架构能玩到什么程度。所以总归是有点价值啊，大家可以等着看。好，那关于这个我们先说这么多吧，等到有更具体的、比较详细的一些性能方面的测评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东西。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另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刚刚通过的这个大漂亮法案，以及马老板要搞的美国党。 这个法案呢是前一周就已经正式的通过了，7月4号。通过的过程呢是用懂王的视角来说的话，叫有惊无险。因为现在实际上共和党是控制美国的两个院的啊，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共和党占优势，但占的优势不多。比如说在参议院，它大概有5席还是6席的优势，在众议院有十几席的优势。5席6席的优势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4个人叛逃，你就肯定完蛋了；有4个人跑到对手那边，你此消彼长，你就输了。这次呢是正好3个，大家就打平了，啊，50比50。那美国的宪法的规定就是，参议院如果打平的话呢，就是参议院的议长出来投一票。参议院的议长是由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兼任的。那所以这个万斯就去象征性的投了一票啊，实际上就是说白了就是参议院打平，那就是对总统啊执政的这个党是有利的。那众议院呢？众议院投票它是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对于这种重大的议题，它先会有一个程序投票，就是大家投这件事情要不要表决啊，这是第一轮。然后如果要表决的话，那么大家就开始辩论啊，辩论结束之后再来一个通过的表决，这有3步走。那在做这个程序投票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不好的迹象啊，就是对董王来说不好的迹象。那么有比较多的共和党的议员准备投反对票，如果他们都真的投了的话，那这个议案在众议院就过不了。那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要反对啊。我们以前也介绍过，美国的国会的运作模式，尤其是众议院的运作模式，它本质上是一个议价的场所，就是很多众议员会在一些关键的法案上面跳出来反对，他不是真的反对。他只是要在里面增加一个插件，就是在这个大的法案里面填一条小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是他可以用来给他的选区的选民去做交代的。比如说，有一个议员说，我的选区有很多的黑人啊，他们不喜欢你们这个法案里的某一条款啊，但这个条款又很重大，我也不是一定要反对他。那要不这样吧，我加一条对我们选区的黑人们很友好的。这样的一条条款，你们要是同意我这个的话，我就同意；你们不同意的话，我就反对。这个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模式啊。那么，经过众议院的议长啊，是董王的亲密战友啊，那个约翰逊，长时间的努力啊，当时董王是威胁大家，因为7月4号美国法定假期啊，国会也要休会的，大家都回家休假去的。董王说：“你们这个法案过不了，大家都不要休息了。”然后大家
可以
就
的。
连夜加班啊，把这些刺儿头都通通解决掉了。那最后是众议院就顺利的过了。这个法案在过程当中呢，马老板就一直很抓狂啊，一直在激烈的反对这个法案，说这个是要美国破产的法案啊，说如果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最终只是让美国破产的话，我们干嘛要做呢？等等等等，说了很多很激烈的话，而且他老早就发了一条，说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第二天我就要成立第三党，让美国民众有真正的发声渠道，American have a voice。好，那这个法案过了，马老板的美国党到底什么状态？所以我们今天来稍微聊一下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
其实还有一个补充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今天早上刚看到那个吴恩达在这个推特上面还发了一条反对这个大漂亮法案的言论，所以我就仔细进去看了看，然后说吴恩达你到底反对啥呀？这跟你有关吗？然后他说这个大漂亮法案里面没有谈到取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所以他很不满意。反正就很神奇，就是说我本来以为这个法案只是跟预算有关的嘛，然后可能是说，哎，这个预算里面依然有一些预算还是用于对人工智能监管的，所以他很不满意，大概是这个意思。反正我就是说，从这一个小的这个线索看得出来，就是其实这个法案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可
对，
能这个叫
大杂
啥
烩。
大杂烩，然后呢？这个马老板他反对的可能也只是其中的某一些跟自己利益相关的，然
对，
后呢，这个吴恩达可能也是反对一些他认为关键的东西，但是真正在美国人民看来，认为他肯定不行，或者是 就是好，或者就是不对，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意见都会分歧非常的大。本来呢，我还以为啊，就是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是很清晰的，就是说这个大漂亮法案就是一个对最有钱的人最有利的法案，所以我们要反对它，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团结起来去反对它。我本来以为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现在看看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所以
我
本来
猜，
呢，
你说。
本来呢，我还觉得就是马斯克放手发动群众，也许还能搞成点事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一个法案的话，他的群众支持基础未必就那么强，就是这种感觉。
我猜想温达说那个，倒不是说这个里面有什么对 AI 的管制的费用等等，而是。之前有一种说法，尤其是以马老板为代表的这一批科技精英啊，科技自由主义派，早期在政府里面的言论，好像是要放松很多对企业对创新的监管，所以可能引发了科技界的一些期待，而最后这个没有落地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法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它里面现在主要的内容啊。当然，我也不会去看他那个原文啊，差不多1000页这种可怕的法律文档，我觉得不是人看的。我主要依据的是主流媒体的一些归纳总结，还有 AI 帮我做的一些归纳总结。这个法案里面有几块东西，它本质上它的全名啊，这叫做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啊，缩写是 OBBBA，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预算法案，它是围绕预算来做的。但是涉及到预算呢，实际上就有很多很多与之相关的东西，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美国国会的这个议事的模型模式，它基本上就会不断的往里面加各种各样的插件，最后加出来就这样一个很大的怪物。那很多小插件我们就不提了，这个意义也不是特别大。比较大的我们要说一说它对于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些环节，这些环节可以大致上分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税收相关的。税收相关的呢，其实并不是马老板暗示或者明示的，这个法案只给富人减税，向老百姓要钱，不是这样啊。他的税收政策里面其实很多是普惠的，是对所有美国老百姓都好的。比如他的个人税率的相关的东西，是2017年当时董王在第一个任期里面就发布了一个个人税率的表，这个表是比以前要低一些的，那么这一次这个法案就是永久的把2017年的那个法案的个人税率延长下去了，本来这个2017年的法案是8年啊，就是到今年就到期了，这个法案里面把它永久延长。另外呢，也增加了个人税收的扣除额，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起征点，个人增加了大概1000美元，已婚的夫妇增加2000美元，所以这个呢也是。就相当于个人税收会降低一些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税收扣除啊，但是不多，这个就问题不大。还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允许父母去设立一些特殊的账号，一开始的时候1000美元，然后每年可以存5000美元进去，用于教育啊、职业培训，就是给孩子存的钱，这笔钱的税收会有一些优惠补贴啊，那就类似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它是比较普惠的。但是也会增加一些零零散散的税，比如说它增加了汇款税，汇款的时候要缴的税增加了一个点，就是它这些税收的东西拉杂杂很多，但并不都是针对富人，对于普通老百姓、收入很低的人群也是多少有点好处的，只是这些好处呢，说实话不是特别多，聊胜于无啊，这样一种感觉。好，那真正比较争议大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美国。整个联邦政府现在运作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入不敷出，就是我收的税不足以 cover 我的支出。这个支出里面的大头包括利息，包括军事费用啊，国防费用。另外有很大很大的一块，其实就是福利，就是联邦政府用来给全国的老百姓的福利。那这一次的这个法案里面呢，它其实是税收并没有增加，反而有减税。然后呢，国防的开支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增加了1000多亿的国防的开支，而且这些国防开支主要是用来做移民、执法、驱逐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大头。 但更争议大头是，到底减了什么呢？其实重点的减了福利的部分。这次一共降低了大概有1.2万亿的美元的联邦支出。那这些支出里面，主要靠的是减的什么呢？减医疗补助和营养补助。这两个都是以前联邦政府向国内的民众补助的一个支出的大头。这个大头大家都知道，它是很多钱。但是历届以前的美国政府都不敢碰这一块，因为这个一碰就是对所有的老百姓都相当于是缩减了福利啊。美国的福利在西方发达国家里面本来就不算高，跟西欧、北欧的一些相比是比较低的，结果他现在还大砍了一刀。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国老百姓最不能忍受的是这一部分，比如他缩减医疗补助，这个他不是简单的说啊你每个人的份额减少多少啊，而是引入了要求。啊，必须是19到64岁有工作的人，而且每个月工作不能少于80小时，这种呢才能享受这个医疗补助。以前是宽松的多的，那这个就导致有一部分人群他就拿不到这个补助了。那这一块就可能影响面会比较大，而且数额也比较大。还有那个营养援助计划啊，叫 SNAP 的，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引入了很多相关的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把州要去出的份额提升了，本来是州和联邦对这个补助各出一半，现在他说州你要出75%，其他是联邦出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很多州也会有意见。好，另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这个恐怕我觉得是马老板最针对的一块了。这一块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啊，就两句话。第一，取消对新能源的各种补贴和支持政策；第二，取消原定对传统的生物化石能源的限制和减少，就相当于退回到10年、15年以前了。以前民主党主导的一些政策，其实也是全球的一个趋势啊，就是逐步的减少生物和化学燃料对能源的支持，逐步的增加新能源，风能啊、太阳能啊，然后电动车啊这样的一些占比，其实跟我们国家的策略是一样的，但是他上来之后的话呢，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化石能源是最好的能源啊，石油、天然气。那么以前想对这些石油、天然气进行税收上的严管，促使它逐步减少，这样的一些措施就暂停或者取消了。而原来对清洁能源、对新能源的一些税收抵免啊、一些优惠啊，就逐步取消了。那这个实际上说严重点的话，美国人说实话，他们买电车的顾虑还是挺多的，因为他们经常跑很长的长途啊，然后他们的充电站啊，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又没跟上，不像我们现在已经建了很多。如果再取消电动车的一些税收减免优惠的话，特斯拉可能在美国真卖不出去了。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马老板非常非常的受不了啊，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一块儿。好，另外一个就是债务上限。因为他前面所有这一揽子东西要花钱的部分非常多，而省钱的部分呢，就是从一些民众的福利里面挤了一些出来，那这样显然是不够多的，这个就导致他入不敷出的问题会在未来的4年里面进一步加剧啊，所以他们就通过了一个把债务上限继续提高5万亿，主要的变化就是这些，啊，税收上其实减税，而且减税的方向相对比较综合。是相对普惠的，啊，然后呢，大幅的缩减了一些国民福利，同时又增加了国防预算，尤其是用于驱逐移民啊这样的一些的，相当于给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美国民众不太喜欢的。再就是跟能源有关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这部分恐怕是新能源相关的一些企业会非常的不舒服啊。那这个出来之后的话，从美国的民意调查来看，反对的声音是比较多的，像最有影响力的皮尤的一个民意调查，49%反对，29%支持，剩下的不确定。非常非常亲共和党、亲董王的 Fox News 是59%的反对，29%的支持。
这就有点奇怪了。
所以他这个法案里面增加国防和国土安全局的预算，提升国债上限。缩减普通民众福利这些东西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打击到大的人群的。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国民福利的这个缩减，通常被认为是不能减的， 以前没有人敢做的，其实原因就在这里，就是一做就会有这个效果。但是反过来我们问啊，就算你59%的国民反对，又能怎样呢？就美国人你现在能咋样呢？其实也不能咋样，你只能吃了，这就是现状。恐怕这也是董王的底气所在。当然了，美国民众可以去表达自己的不满，怎么表达呢？就是在明年的中期选举里面去反对共和党。那董王显然对此有所准备啊，他肯定会用其他的一些大赢特赢来争取抵消这个负面影响。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中期选举，还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董王一定会疯狂的运作，为这个事情做平衡，去抢分。
说实话，就是听下来就是非常的复杂，或者说是缠绕在一起，而且甚至就说你站在如果未来再来看，说这个法案对于美国经济到底造成了什么好或者坏的影响，但是身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很难判断这个法案究竟是好还是坏，不能够简单的说有很多人反对就认为它是一个坏的法案，我觉得很难说啊。
我们站在更大的角度啊，站
嗯
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全人类的视角来看的话，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跟全人类没啥关系。比如你美国内部福利的支出、什么税收的变化，其实都没啥关系，对吧？那
对，
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啊，它的能源会回退到化石能源为主，新能源会极大的收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显然对环境是很不好的啦。
这是坏事情，对的。
啊，这绝对是一个坏事。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我都觉得无法接受。是吧？那么其他的很多东西呢，比如增加军费、增加它内部的国土安全局啊，对非法移民的治理这些东西，那这个呢，对各国家都会有些影响。但是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大，因为非法移民这个东西，它总是一个少数边缘群体了，对主流的影响有限。好，那剩下来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马老板这个美国党了。这个呢，可以简单说几句啊。第一，有人说马老板搞这个美国党是不是要选总统了？这个我们节目里也多次说过啊，这个不可能的。这个，美国的宪法严格的规定，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的人选必须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然后年龄到一定程度，35、40岁吧，非出生在美国的移民马老板自己是不可能去选总统或者副总统的，但是他可以去选议员，众议员、参议员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他是完全可以去选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相对我觉得比较 reasonable 的一个目标啊。他说我们的短期目标很简单，争取拿下8到10个众议院的议席，以及2到3个参议院的议席就可以了。我们刚刚介绍这个大漂亮法案通过的时候，曾经提了一嘴啊，就现在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党的差距就是2到3个人和5到10个人，所以他就觉得。他觉得两党的这个军事啊，短期之内不会变化。那么我只要有几个关键的议席，我投这边，这边就赢；投那边就赢。这是典型的所谓关键少数嘛。那这个目标可不可以达到呢？还是挺有机会的。他有那么多钱，他从他的资产里边拿出来，比如说20、30亿，支持10个人去选参议院和众议院，明年中期选举马上就可以运作。所以现在关键是有哪些已经在地方上有根基的政客愿意投向他，现在实际上存在这么一种情况，以及他能对这些人提供多大的影响力？因为这次他帮董王，实际上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教训了，就是我全力推一个人，然后成功了，但这个人上去之后可以把我踢开的。如果我真的支持10个人选上了众议院和参议员之后，他到时候把我踢开了，他按他的利益去选择党派了，跟我没关系了，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马老板需要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党建的问题，就是你建一个党，你怎么保持你对这个党的控制力？你不能只是一个选举党，我只在选举的时候发挥作用，选举完没我什么事儿了，那这个党有屁用啊？没用的。所以这是美国党的，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第二个呢，有人在评论说，这是不是会改变美国的两党制的现状，慢慢的把美国推向多党制？这个可能性非常小。美国首先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它是总统的权力非常大。而总统的选举过程呢，它是所谓的选举人票制度嘛，这个制度是在每一个选区都是赢者通吃，那意味这个选区里你占多少比例是不重要的，只要你不是第一名，那些剩下的比例全部都废了。我们假定有3个人在一个选区去选一个候选人票的话，那么比如说34、33、33，最后34这个人全赢， 剩下两个33%的，实际上各代表了1/3的民意，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这个政策设计实际上就是非常的不利于多党制的，他是鼓励一党大。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讲的话，要颠覆这个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好，那第二个说，我没办法颠覆总统的这条路径啊，但是我让国会变成一个多党的割据和协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不可能？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那个一定会导致大量的法案在国会压根就过不了。如果这个法案基本上在国会都很难过的话，那意味着美国的政治的核心逻辑就是所谓这个 try and balance，就像我刚才说的，推出一些东西，然后大家把自己的东西协调放进去，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大的法案，这个难度会变得非常高，时间会变得更长，那它整个决策的周期会变得更加的不可控。那美国现在的政治界的各种既得利益者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也非常难啊。它最多的情况就是增加一些议价能力。相当于是把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议员组织起来，让他们更容易通过他们自己的小法案。所以我看到有人甚至在评价说，马老板压根就没有那么长远的考虑，他可能只是现在就想跟董王去议个价而已。就是我说我要成立党了，你不喜欢是吧？那我们来谈一谈啊，这几个方面你扣点让步得了。啊，有的人认为甚至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考虑啊，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啊。以马老板一贯的这个作风的话，我觉得这个没准还真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可以猜想的，就是今后的美国的政治或者说政策走向会越来越混沌。就是原来还有一些清晰的路线啊，或者怎么样，以后就是谁都说不清楚接下来会怎么样。各方想要推动自己所想要走的方向，估计也推不好，推不动。我觉得就会变成一种越来越乱的一种状态。反正是长期来说，我觉得是对美国应该是不利的一件事情。
在明年中期选举之前，我觉得董王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两党现在都有各自的危机啊，尤其这次几个来回之后，共和党也会感受到自己的很大的一个危机。但是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呢，只能求董王，如果他放弃董王的话，他更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民主党这边的话呢，是不是会更团结不好说，因为现在民主党缺领袖啊，民主党现在反而比共和党更麻烦的一个点是，他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呼百应的领袖。两党现在都有危机啊，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董王仍然占有巨大的优势。在国会两党都有危机，并且不能够很强的主导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握有行政权力的总统是占有巨大的优势的。这件事情一直到明年的中期选举出结果之前，我觉得都不会有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董王还有小一年的时间来按他的意志去推行一些事情。那他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去确保中期选举对他的一个好的结果呢？这是最大的不确定，就在这里啊，就这个点会影响董王做的事情，他接下来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要考虑这个因素，就是是不是对我明年中期选举有利。他现在不能考虑其他很多事情了，因为明年中期选举一旦他失败，两院被民主党拿去的话，那在接下来的2年多的任期里面，他基本上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了。就会真的去到刚才老庄说的很混沌的状态。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这么多吧。反正美国的瓜是吃不完的，只是最近大佩洛西法案和美国党的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也不是很多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我们专门来讨论一下啊。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等着一边看一边再去分析吧。好，下面我们来聊两个热门的新闻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说一说华为的人工智能啊，盘古的最近引发的一个很大的风波啊。这个风波主要是一开始有人说华为的盘古就是千问的一个套壳，那这个事儿呢还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啊，那边就撤稿了，反正也就不再提了。但反而另外一面又出来了，就是华为内部号称华为内部员工的人出来爆料。说了华为内部人工智能团队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听上去还是很严重的，所以立刻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关于这个事情，可能涉及到不仅仅是 AI 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身，还涉及到企业文化啊、企业团队里面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正好啊，跟老庄也颇有渊源啊，我们先来听老庄说说吧。
还是先来回顾时间线吧。其实是从6月30号这个事情开始的。其实六月三十号，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的话，其实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但现在好像大家都忘了。就6月30号，其实百度文心一言开源，同一天。我们当时会猜想，就是说那个时候会大家会来纷纷的比较或者是讨论华为和百度哪家的大模型更好什么什么的，本来以为是这个走向的，结果就百度，我觉得可能是一喜一忧一忧吧。喜的是没人骂我，哎，真的是没人骂；忧的是也没人管，也没人理，好像整个业界就没人讨论它了，大家都去讨论华为这个盘古的事情去了。我觉得
吃
也
瓜还
挺
是比
悲
较
哀的，
重要啊。
对，就是本来大家会觉得百度开源不管好坏，总会有人要去看、要去分析、要去琢磨，对吧？好的会有人夸，坏的有疑点的会被人骂得更惨。本来以为是这个走向的，结果没想到是华为这边，然后6月30号发布的，到了7月4号，在 GitHub 上面就有一个用户发了个报告。说这个盘古的 Pro MoE 和千问的2.5的 14B 的这个所谓的注意力参数分布相似性高达0.927。这个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什么代码中存在阿里的版权声明什么什么的。其实，华为的回应在第二天就回应了，就是说回应称模型自研，并强调它。之所以会有阿里的版权声明，是因为它遵循了开源协议，那个是开源版权声明的一部分。但是呢，并没有证据提供证明它的独立性。然后再接下来才是到又第就是7月4、7月5到现在7月6号的时候，号称是有一个华为内部吹哨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 GitHub 发说华为存在套壳行为。到了7月7号，华为的盘古团队再次否认抄袭指控，强调技术栈的原创性。但事实上，后面还是在 GitHub 上面就出现了这种讨伐，那种檄文都出来了，就是讨伐这个诺亚方舟实验室的主任，说他有这个，反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我这个就不再一一说了。再后面，其实华为就没有再出来说了，整个这件事情的。在后面就华为就沉默了，但是呢，这个 GitHub 上面的原始报告也删除了，号称说是要交给第三方，请这个第三方的方法去做这个论文的 review，而华为呢，只是在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参数相似度这个事情，这个不科学，但是呢，它也没有提供这种替代性的这种溯源方案。所以，我们单从所有的事实，就是看得到的外面看到的新闻的线索来说，大概就是这些。另外其实有一些猜想，比如说到底是不是套壳，到底是不是这个抄袭，或者说到底有多少的相似度？其实我们看这个时间点，就是。6月30号发布，到了7月4号，这个研究报告就出来。我觉得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一定是有答案来去做题的。
对。
他不是说我平常就在研究相似度，最近出来了一个，我再去做做，没那么，这个针对性也太强了，就是吭哧吭哧去做一个针对性的，然后爆出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国内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最开始我看到的是一个叫做"云头条"的公众号，但是他发出来没几个小时，自己就删了。我当时第一反应还是说，哦，看来是谣传，所以他自己就删了。但是后面其实是层出不穷的微信公众号相关的报道，包括 GitHub 上面的东西。不断的出来，不断的出来。我相信，对于华为来说，他也没办法真的去一个一个的去 PR 掉。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根本就无法控制住了，他就会愈演愈烈的冲出来。
这里
这
我
是，
插一句啊，他那个玩法其实有可能是 这个领域的一个常用的玩法，
嗯，
就是有一家先发一个东西，然后很多家他就会把它转移，然后把这个源头删掉，
嗯，
这样就没法溯源了，
啊，
因为那一堆都是几乎同时出来的，
嗯，
然后援引某一个源头，然后互相援引啊，
嗯。
那么这个文字就已经广泛的传播出去了，但是你没法溯源。
而且每一家都可以说我只是引用别人的，
对的，而溯源那家说我已经删了，
嗯，哼哼哼，也是
这个
好
其
办
实
法
是一些专门的传播矩阵啊，去玩的一种专门的一种套
啊，
路，
嗯，
但这个并不能够证明他这个事情是真或者假，并
对，
不能说因为他玩这个套路，所以他一定是假的，这个倒也不能这么推理
嗯，另外其实是我的感想，我。非常不愿意，非常不愿意，它是真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它是假的。这个话很绕啊，很绕。就是出于我的前华为员工的情感来说，我当然希望盘古是原创的。但是现在为止，我至少我看不到，或者说至少华为也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明它是原创的证据。到时候网上黑料一堆，而且那些黑料很多时候都是从员工、从第一线、从这种角度出来说的话，感觉就挺像真的。反正我现在的感想是这样。
我也说说我的感想吧。这个事儿其实到目前为止，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实锤的，两方面都没有办法实锤它是一定真的。但是我有几个感想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个，我在不同的公司，包括在盛大的时候，包括在沪江的时候，都处理过一些外部舆情的事情。那一般公司的大的外部舆情，它往往是由离职的员工，这些员工跟公司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过节的，然后他披露出来的。那么这些披露出来的东西呢，有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真假参半的，
啊，这
就
我
它
同
里
意。
面一定有一些是真的东西，现实存在的，但是它也有些东西是一定会夸张的、过度的，因为它本身就有过节，它是怀着一些情绪的，所以它一定有真的、有假的。有客观的，也有过度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这些内部员工爆的料，或者说尤其是黑料啊，他会很有趣的指向特定的个人，比如某某某是公司的害群之马，这公司本来很好的，就是因为这个人啊，就变成一个烂公司了。这个反复无数次的出现在这样的一些黑料里面，这次也不例外。那以我这么多年做公司管理的经验，那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比如说某某员工，我不说这一次的，这次这个员工级别也没多高啊，就是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而已啊。他上面还有主管的大的领导，至少2到3层啊。那么他做的事情，上面的领导会不清楚吗？可能性很小的。如果他真的骗过了他的上级，然后又一起骗过了他的上级的上级的话，那这个事情短期内有可能，长期几乎就不可能。为什么？一个公司里面啊，最顶层有一个 CEO，这是最上面的决策者，CEO 下面有一堆的 CXO 是他的主要的助手，然后下面又有一堆的 VP 是主管各个部门和不同的领域的，然后还有一堆的不同的项目和事业部的负责人，这些人级别都差不多，相当于是可以互相的去说话的。那你设想有一个条件，在做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事情，然后你这个事情里面做的有问题，旁边那些 VP 会不知道吗？不可能的，他下面的人会不断的跟他说的。我在不同的公司待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个事情他能偷偷的做超过3个月的，所以上面一定是知道的。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大家看看就好，它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事实。是非常难判断的，这是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呢，就是关于这个盘古的模型本身啊，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次爆料出来的内容里面，至少有几个基本面，它大概率是真的。哪些基本面呢？第一，华为现在有超过一个团队， 在做大模型的基础研发，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第二，这些团队所采取的技术路线是不尽相同的，各有各的做法。第三，华为现在做大模型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它的芯片被卡脖子了，它是完全没有办法用到这些芯片的。华为的算力是被限制的最严重的，其他像 DeepSeek 多少它还有一些 NVIDIA 的比较高端的芯片，至少中等偏上的可以做不少事情的。华为是真的可能什么都用到，所以它非常依赖于自己的硬件的堆栈来完成它的整个模型的训练的过程。所以这个应该是它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为了突破这个困难，显然不同的团队在使用不同的方法。有的团队可能是就是迎难而上啊，哪怕所有的都知道自己重新的所有的流程、局部的做法都要在自己的硬件栈上面完全啃一遍，他也吭哧吭哧去做了，这是一方面的做法。那另外一方面，很可能他就会做另外的一些尝试，比如说基于开源的模型来省一些力气。这些事实面，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一方面有这些爆料的文字，另一方面呢，从不同的渠道去做了一些了解，应该这些部分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好，那真正有问题的是，到底完全原创的这个部分做到啥程度？而基于开源模型去做后期的优化，又做到啥程度？是完全就只是个套壳呢？还是比如说基于千问三的架构，去做了不同的训练的局部，比如使用了不同的训练集，用了不同的前训练后训练的具体的做法，这里面差别大了。比如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 K2，它是基于 DeepSeek V3 的架构做的，以前有大量的模型都是基于 Llama 的架构做的，那你说这些全是套壳吗？不一定，它这个程度差很多的。有的是他只做了，比如说后期的一些蒸馏性的，那个就很快了。那个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同学们就自己能做，一个晚上的算力就能搞完。还有一些可能做了更深入的一些后训练、一些 fine tuning 的事情，那个就会麻烦很多。如果你使用了自己的训练集，然后在具体的训练方法上还采用了一些优化的算法或者是策略的话，那可能就更复杂一些。这里面是有大量的灰色地带的。就是在完全自研和完全套壳之间，不叫套壳吧，完全就是换个名字啊，拿了别人的开源模型换个名，这两个之间有一个很宽的灰色地带，而这个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是真的不知道的，这个必须要华为自己内部认认真真的去查才能知道。至于什么说通过两边的权重的数据，通过数学的统计算法对这些数据算一个特征值。这个呢，不是不可能，但是真没那么容易啊。
对，
我看到他们那份报告里边算了几个模型，其实相似度，比如说，可能70%多、80%多、90%都有啊。这玩意儿到底多大相似度算是套壳啊？这个很难讲。而且这种指标模型，它要做到真的稳定是不容易的。我不相信一个专门为了这件事情而组织起来的团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份文章、一个算法就能做到这个事情，这个没那么简单啊。所以目前透出来的黑料，大家应该信哪些？应该继续等待哪些东西？这个应该也比较清楚。好，最后一个感想，这模型完全自研重要吗？为什么华为的大模型非要完全自研呢？你不自研不行吗？你就是千问三套壳，但是你是完全在华为的硬件基础之上整出来的，这样不好吗？这不也挺好吗？华为有了自己的一个模型，可以完全基于自己的硬件体系去做 training，做 inference，这也挺好啊。只要它能满足华为的业务需要就可以了。在此基础之上，不满足的话，再自己慢慢去优化它嘛，挺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完全自研呢？然后不自研就好像出了丑闻一样，还要花很多别的精力，甚至不惜作弊来隐瞒这些真相，有必要吗？这不是给自己脸上找黑吗？你就大大方方的说，我基于千问三的模型，但是完全独立自研的硬件体系做出了这样一个盘古的模型，里面哪些东西跟千问三不一样？虽然不多，但以后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它很好，能满足我的需求。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反正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就为什么华为内部会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华为内部都非要去摁着捂着说我是完全自研？这个就引发了我的一个联想啊，我之前在我们三个人的小群里我也说过一下，就是美国这个制裁啊，它并没有直接通过制裁打倒华为这家公司，反而让华为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强大，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这个制裁还是引发了一些微妙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制裁，所以华为现在在全球以及在中国国内，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企业了。它在国际上没有办法通过它原来很擅长的手段去进行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就不行了，做不到了。而在国内呢，它就被包装成民族英雄了，大家支持它的人变成支持中华民族复兴，不支持它的人变成是投敌啊，是反华。这些就是很扯淡的东西啊！当然，智者肯定不会上这些当。比如说，我觉得任总肯定不会受到这些影响，他还是很坚定、很清晰的。但是对于华为的大量的基层员工、他们的主管们，甚至比较上层的管理者们，他们的心态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是个很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情。本来在商言商。不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从商业层面上，我华为不是万能的，我不可能是万能的。我做那么多事情，其中有一些事情我就不自己做了，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后半段，啊，做最后的应用的整合，其实没啥问题。但是也许他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突然变成了好像我不是自研就配不上我这个民族英雄的地位了，有了偶像包袱啊，
是
或
的。
者是有一些。内部的团队，比如做终端的团队，天天在宣扬遥遥领先，结果我 AI 这么重要的赛道上，居然是一个基于开源的改良体，我没面子啊，我竞争不过那边的团队了，我也要遥遥领先啊。说实话，我们现在在说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幼稚，但实际上在公司里面，这很可能是很现实的一些考量，会影响每个人的现实的收入、升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成为了华为现在最大的隐患。因为最近两三年，说实话，我对华为是挺担心的。它在 Harmony，就是在鸿蒙，还有在 AI 的研发，这两个对它来说很重要，但是又非常非常难的领域，多多少少给我感觉有点飘，不像它以前那么脚踏实地，那么目标明确。多少有一些浮夸，有一些对外作秀的成分在里面。而这种秀呢，如果形成了一种正向反馈，那它会劣币驱逐良币啊，会破坏原来华为赖以生存的那种最关键的精神啊，这个是我这件事情里面得到的一个最不好的一个感受啊，你们怎么看？
其实华为一直有一种企业内部的企业文化，叫做主航道概念，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在公司里面你所做的那个业务在不在公司的主航道上？如果在主航道上，就意味着你会有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如果不在主航道上，那就会有意味着被优化。那么每一个团队都必须证明：第一，你的工作是在公司的主航道上。具备一定的先进性，能够为公司带来足够多的今后，哪怕是今后带来足够多的现金流，这才是你的价值所在。所以，每一个团队都有本事你就做到，没本事你就表演，但是戏得做足。我觉得这个
那这个
是，
有个问题啊，那所有做基础性的研发工作的，那他怎么可能是主航道呢？
不，你得证明你对主航道有支撑能力。
那这个没问题，比如鸿蒙也好，AI 也好，那当然很有支撑能力。那
但
是不是
是
这些支撑能力都必须要非常创新，非常的不一样才行呢？
问题就在这。其实这是一种卷的机制，这种卷的机制它有好的地方，它确实会让每一个团队拼了命的去想，我的价值在哪儿？我的创新点在哪儿？我的能力的这个优势在哪儿？每一个团队都在拼命绞尽脑汁的去想，去争取，去做到这些。但是，我担心，或者说，我曾经觉得，华为内部其实是不允许，或者说不能容忍失败的。就比如说你如果失败了， 那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能证明这个方向有问题，因为方向已经确定了。那么你都得想办法去从这个叫做什么，从泥坑里爬起来的都是圣人，这也是华为的一句内部用语啊。
这些
这
都没问题的，
都
关
没
键
问
是你
题。
怎么定义失败呀？
对，问
我
题
用
在
了天问
于，
的架构就是失败吗？我必须
是
用
的，
一个新的独立架构才是成功吗？
这就是看每个团队自己怎么去对上汇报，然后去在，就是其实这是一次一次的对上汇报形成的一种惯性。就是说，我一直在跟领导汇报我的团队价值在哪，我的团队价值在哪，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竞争力在哪，每次都要这样汇报的。那么，
嗯，这没问题的呀。
自研是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力的点。他顺着这条路走着走着，发现我这条路走不通，然后跟领导说我不自研了，我决定基于千问重新搞。领导肯定第一反应就是，那么是你不行。那么证明是你不行。他不能证
是。
明说是这条路线错了，因为你之前的那么几十次汇报，你都在说你在自研，而且过段时间你还跟我说有进展呢。这段时间过了半年，你突然跟我说这条路走不通了，这什么逻辑？走不通换人啊？
不，这是两回事。走不通要告诉他为什么走不通，换别人也走不通。
不，这个就
这就是你尝试了一年的成果啊，没试过之前，这个是没法下
不，
结论的。
这个太难了，这个。就是我跟领导说，我说你看，我首先第一我没走通，第二我证明我走不通，第三我还证明你换谁来都走不通。
不
他
需要
要
证
是
明这
敢这
个，
么跟领导
不
汇
需要
报，
证明这个，他只需要证明我走不通的原因，以及我现在换的路线为什么能够同样的满足要求。就是领导他说实话，大部分的公司级别的领导，他不会在意你使用的技术路线，除非这个技术路线对他的商业很重要。就对他来说，如果你的技术路线是阿里的，他不能接受，在商业上不能接受。除非这种情况，那他就会明确告诉你，你不能用千问。我现在想不出什么理由非要有这种要求啊。如果有的话，那也很正常啊，只能这么讲。就是我说的意思是这样，你说的刚才没问题啊，就确实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我原来汇报了几十次，现在突然要推翻这些东西了，那确实是不容易。但是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我如果明知道他已经不对了，我还要继续下去的话，最后不是会更惨吗？就好像现在怎么收场？
可能还是得换人来做。
对啊，就对于那个人来说，假设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是这个负责人，我已经汇报了10次，全是讲的不对的。当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不对啊，所以我只是判断上发生了问题。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抢在所有人之前先去向领导承认我搞错了。我建议的接下来的方案是这样。如果你信任我，让我继续做下去，我很乐意3个月之内将功赎罪。如果你不信任我，我引咎辞职也没问题。但是我仍然要告诉你，正确的路线是这样的，原因是一二三四五。我觉得这个好过3个月之后被别人举报，然后把我踢下去吧。我不考虑其他什么道德高不高尚啊，我只是完全站在我个人在公司里面混下去的角度，是不是也是这样相对科学一些？
都对，道理都对，但是有很多
对，
团队
没问
的主
题，
管
没问题，就是。
最后决定要做业务造假，其实他就是侥幸心理以及一时糊涂。说实话是这样。
对，这没问题，这个我完全理解，我也可以接受。说白了，我自己也未必能做到我刚才说的那样，说不定我也会做一个错误的选择。但是这种呢，我们归结为叫做人性的弱点，或者叫人类的局限性吧。但是合理的角度，是不是还是应该是我说那个路径，是大家应该去争取的那个路径？
是的，是的。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啊？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公司它只要能够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还相对比较成功的话，那么他的决策层，他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中层干部，他绝对不会要一个业务造假的中层干部，他更需要的是那种迷途知返的干部，所以他在他的公司的制度建设上，他要给这种迷途知返的干部一定的机会，然后要把那种造假的、不惜继续冒险的干部。给予绝对不能接受的惩罚，必须要做这样的制度建设，否则的话，这公司就会滑向很糟糕的状态。所以我想说的是，华为现在到底处在哪个位置？ 它是正在滑向错误的，还是它的制度建设仍然有，只是这是一个个案，它要去在这个个案当中去总结教训，重新的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个才是我比较关注的点。
应该
我
还是
们，
有纠错机制的，
但说实话，这次这个事件到今天已经代价很高了，
是。
对华为的影响，我觉得小不了啊。反正我觉得，如果华为想证明它仍然是一个健康的、优秀的科技企业的话，那么对这件事情，它毫无疑问就是，如果有业务造假的环节，要严惩，而且应该对内对外都有所交代。第二，在 AI 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回到一个相对现实的路径上，是怎样就怎样。你做的事情已经很厉害了，不要被自己的偶像包袱给坑了。你哪怕是拿 DeepSeek 的原样的模型，在你的自己独立自研的芯片的体系上面能完整的跑下来，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盘古模型开放之后，包括他那篇论文啊公开之后，我在英语的社区里面看到大家讨论最多的，其实是那篇论文里面提到的一些如何使用华为自己的芯片堆叠来完成整个大模型的训练过程，这个是老外最感兴趣的，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牛逼的事情。我都没看到有很多讨论说那个模型架构是不是抄谁的，这个事情仅限于中文媒体，老外几乎没怎么讨论，我没看到。讨论最多的是，哇，他们能不用 NVIDIA 芯片训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模型出来，说这个迟早会把 NVIDIA 干死。开源大模型的社区很讨厌像 NVIDIA 这样的公司，把
是，
他们开心坏了。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就是不要什么都非要
自
那
己
么
做，
去做。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呢也是近期的新闻热点，就是天水的铅中毒事件。这个事儿呢，说实话也有非常多的扑朔迷离的点。我觉得至少到目前为止很难完全把里面的事实脉络理清楚，但是也有一些点是我们可以去分析的，或者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澄清啊，就是帮助大家去了解哪些东西可以信，哪些东西呢最好打个问号再看看。这个事儿也老庄来先说说情况吧。
啊，这个先再插播一个广告啊，要感谢密塔 AI 搜索。对，我给的提示词是说，请为我搜索天水铅中毒事件的相关信息并汇总整理。然后它是下面是它汇总的内容啊，第一个是概述，时间是发生在2025年7月，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白石培新幼儿园发生大规模铅中毒事件。该园251名儿童中有233人血铅超标，部分儿童血铅浓度高达361到441 μg/L，而且还有多名教师也出现了血铅异常。而且还有个历史背景，是2006年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吴家河村铅中毒事件，也有200多名儿童中毒。这是前论，然后呢，有个官方的初步结论认为，中毒源于幼儿园后厨违规使用含铅的非食用绘画颜料制作的三色藻发糕和玉米卷，导致食品铅含量超标。涉事幼儿园负责人及8名责任人被刑事拘留。这是一个事件概述。但是核心争议点有很多疑问嘛。第一个就是中毒的速度问题。233名儿童及教师从今年的3月份起迅速的出现症状，符合急性或者高强度污染的特征，而非慢性食物中毒。而且铅浓度异常的高，远超国家标准，难以用食品添加剂解释，更接近于工业污染的暴露。还有一些环境污染嫌疑，认为这个幼儿园2.5公里处存在一个铅锌冶炼企业，其废气废水可能污染空气及地下水。还有就是幼儿园是使用的是自抽井水，然后呢，这个冶炼厂的污染物有可能是通过地下水污染的。而且历史证据是2006年的吴村事件中，污染源也是一个铅锌企业。另外还有， 检测的矛盾，家长反映天水疾控中心口头通知检测正常，但是他们到西安去检测以后，显示的是血铅异常。还有就是2025年7月，有记者采集的74份血铅报告中，有70份显示超标，进一步质疑本地检测公信力，等等等等。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报道啊，这里就这个。新闻的汇总的部分大概就这些，还有后面还有一些政府应对呀、啊，什么社会反应啊、舆论诉求啊、长期影响啊，这些我都不讲了。反正这个他这个汇总的还挺全面的。我们其实还是想主要讨论的是疑点问题，比如说，到底是不是有隐瞒的情况，还是说刚才就前面我们还看到有一个网上有一个截图。天水市自己的居民说没有啊，我们自己这里查出来也超标，哪有什么天水检测不超标到西安才去超标这种事情，也有这种说法。另外还有说法是说这个边上的那个铅芯工厂早就废弃了，根本就不是一个在运行的工厂。反正这也是一些旁证吧，反正整个事情就是刚才李俊说的扑朔迷离，有很多疑点，但是没有这个。证据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那个什么绘画颜料比那种食用色素还要贵得多，这从成本上来说根本不划算。而且就算是要用颜料，你得用多久才能够让这个小孩铅中毒？是只吃一顿就有了？那吃一顿得吃多少那种彩色颜料？那小孩难道味道都不会发现的吗？而且老师为什么也会有铅中毒？这个也很奇怪，而且好像还有这个家里面给小孩带饭的孩子也测出铅中毒，那就证明不是吃幼儿园的什么发糕引起的。所以反正疑点很多吧，我知道的大概是这些。
我先说说我看到的一些信息和一些逻辑啊，基本上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比较确定的一些信息，第二类呢是虽然不确定，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断就能得到答案的。还有一些呢是真的现在信息就不充分，完全没法判断。我先针对刚才老庄提到的我们汇总的现在外面的舆情啊。里边有一些很典型的传播很广的，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判断有问题的。第一个就关于检测报告，这个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有200多个孩子，他们都大部分都做了检测，其中有几十份是家长觉得有问题，然后去到了西安做另外的一波，而其他的绝大部分100多份其实没有去什么西安做。他们就是在本地做的，然后结论也是有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一个阴谋论，说啊，当地有人捂住了这个检测结果，或者说买通了检测机构做假检测的话，他只买通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没捂住，那他这个就很失败嘛？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其实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更大概率可能是某一批的检测出了问题，或者有另外的一个传闻也没法验证啊，就说有幼儿园的人或者是关联的人假冒检测单位给他们发了假的这个结果，这个也没法确认。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有人的检测结果有问题，但只是一部分，大部分是正确的检测结果，就是超标。那这个就意味着，其实不存在说要去大面积的伪造，或者整个，因为那个阴谋论的暗示的是，整个天水市都参与了去隐瞒大规模污染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阴谋啊，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也不是这样啊，这是第一。另一个就是说，关于那个颜料本身，我们现在其实不知道。这个污染源是不是真的就是出自幼儿园的午餐？这个事情现在是没法完全判断的，因为这个唯一的是他自己查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他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看了网上的一些所谓的数据啊，说颜料里面即使含铅啊，也只有 十个单位，每公斤十个单位，是10毫克还是多少？我忘了那个单位啊。但是现在检测出来，每个人体内都有上千的单位，那这个要接多长时间？其实他搞错了一件事情，他说的那个每公斤10毫克大概左右这样的一个含铅量，那个是叫什么？那个是国标里面给无铅颜料的定义，就是如果有一个颜料，它里面的含铅量是每公斤低于比如10毫克的话，那么它可以被称为叫无铅颜料。那如果不是无铅，是有铅的颜料呢？那可以最高高达几百上千毫克。完全有可能，他们买的颜料不是无铅的，它本来含量就比10毫克要多得多。那么吃上两三个月，可能就会导致现在这个累积量。啊，这个是数据上是没有问题的，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相矛盾。第三个，我觉得也比较能确定的，就是我认为现在天水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广泛的铅污染。因为如果出现的话，那怎么可能只有这幼儿园的几百个家长爆出来呢？那周边的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情况，有人说有人捂住他们，让他们没法说话了，这就纯属于阴谋论，不可能的事情啊！现在没有哪个地方能做到这一点，这个事儿已经现在报到这么大了，还一个别的案例声音都没出来，那个事成啥样子了？那已经就是生化危机的浣熊症了，可能已经被一颗核弹炸掉了。这反正我不信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好，这是我觉得比较确定的，就是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来的。还有一些呢，确实可能性都有，就是没办法，现在很容易判断。比如说有一些纯属信息不足，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幼儿园是自己打井水喝的，但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看到有去实地看过，那一片区域自来水供应是没问题的，全都有自来水的，那为什么要自己打井呢？那这很奇怪。还有刚才老庄提到的，有人传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工厂，这工厂产生了大面积污染，但是也有人说他就是本地人，那工厂早就废弃了啊。当然，这两边都有可能是假的，我们现在判断不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目前有效信息还是太少了，但是在网上所弥漫着的各种信息里面呢，有很多是不太可信的，就是有很明显的夸大化的倾向。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个方面呢？我认为这个幼儿园以及与它相关的，比如当地的某些力量，比如食品检测啊，甚至警方啊，多多少少现在也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可能在隐瞒一些更严重的事情。这个事情也许不是说有更多的、更大规模的不可控的污染泄漏，这个感觉不太像。但是很有可能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整个食品加工链里面有更深的问题，或者是有更严重的蓄意的恶毒的一些操作，不知道啊，现在就没有相关的信息。但我觉得他们确实在隐瞒一些事情，因为从那个措辞里面就能看出来，这个幼儿园的负责人叫同意购买颜料来掺到里面去。什么叫同意？这个事儿你咋同意法？这个反正就看上去就非常的可疑。还有人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也值得考虑，但是目前也不足以作为定论啊。就是说，包括我自己也在我们听友的大群里面也提了这个疑惑，就是说，因为很多食用色素，不管是天然的还是合成的，它其实都不是很贵，而你买颜料，很多那些彩色的颜料，它可能会比这个更贵。为什么要做这事儿？就跟它原始的这个出发点就不符。但是这个事情，它也有可能有解释。解释就是，人可能真不知道食用色素这件事情呢。正常来说，一个专业的做面点的师傅，他应该知道，但他如果就不知道，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至于说价格，谁知道他买的是什么样的颜料啊？他说不定买的是，他说，哎，我有一个特殊的渠道，可以买到特别便宜的颜料。可能也是特别垃圾的颜料，里面过量的铅什么的特别多的颜料。你去买那种很好的，像我刚才说的，国标的无铅颜料的话，那确实挺贵的。但他也许买的是不知道什么来路的非常烂的颜料，可能就很便宜。所以这种都说不准嘛。能想出用工业颜料去做面点来让它变得更好看，从而更吸引人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 他进一步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觉得都不出奇了。
哼哼哼。
那当然，这个事情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啊，我觉得要非常非常严肃的，就是很严厉的去惩办。目前我还没看到这个事情提及办理，比如说由省公安厅督办，甚至由公安部派员督办，现在都还没看到。但这个事情社会影响面已经挺大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处理啊。要是我们来决定的话，我肯定觉得这个事情要提及的，不可能就在当地办的，这个里面的影响太大了，难以服众啊。这个是我的一些感想。好，那这个话题反正也还在进展中啊，我们再密切关注吧。希望他不要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这个还是影响非常非常恶劣的，啊，几百个小孩啊，而且铅中毒这个事情很难根治的，多少都会有长期影响。说难听点，如果查实了是有一些故意的或者是明显的严重的疏漏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犯罪啊。如果适用公开投毒啊，类似这样的罪行的话，最高是可以到死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挺严重的，需要大家去关注。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几个主要话题就是这些啊，下面就是我们7月份的荐书啊，今天荐书我先来荐啊，然后是王老师，最后是老庄。
OK，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Characteristics of Games》，就是游戏的各种特征，这本书好像我没看到中文的译本啊，所以如果要看的话，大家只能去找英文的原著了。这本书的三个作者，一个叫 George Eliot，还有一个是 Richard Jaffe，还有一位是 Robert Gushing。这三个人里边最出名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叫 Richard Jaffe，理查德·加菲，就是加菲猫的那个加菲啊。这位老兄非常非常有名啊，他是宾州大学的数学博士，后来在宾州某个大学里边做数学教授。他最出名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发明了历史上第一款集换式卡牌游戏，就是万智牌啊。所以这位老兄是万智牌的发明者。他们一帮数学教授在学校里没事干啊，也不一定是没事干，反正就闲着的时候讨论怎么设计游戏，最后发明了万智牌。我们现在有很多卡牌游戏都挺流行的，像什么炉石啊、游戏王啊，还有更新一点的像宝可梦的卡牌游戏啊，还有影之师啊，对吧？这些都是近期很流行的卡牌游戏，但他们的鼻祖就是万智牌。这位老兄发明了万智牌之后呢，就请一个游戏发行商叫海湾巫师啊，Wizards of the Coast，来帮他做这个牌的发行售卖。然后后面就干脆全职加入海湾巫师，当了一个游戏设计师。那这本书的另外的两位作者呢，其实他的同事啊，都是海湾巫师的游戏设计师。万智牌这个游戏呢，我不知道我们听友里面有没有人了解过啊。我很早以前曾经玩过，但是我感觉它的节奏有点太慢了。但它整个体系真的很严谨，就设计的非常的严谨，有那种数学美感的那种。但确实节奏比较慢，所以后面我就去玩别的了，比如像游戏王。游戏王是日本人学习万智牌的精神，然后结合自己的动画的产业啊，先推出动画，然后再推出配套的游戏的。这些都是实卡，就是玩物理上的一张张卡片的那种桌面游戏。后面的潮流呢，就是 Blizzard 推出了炉石啊，炉石传说，就是完全电子化、数字化的卡牌游戏。早期的这些实卡的卡牌游戏啊，它叫做集换式卡牌游戏。就是有搜集，也有交换，啊，我搜集了很多，有一些重复了的，我可以拿来换，跟别人换我没有的，所以它是叫 trading card game，就是搜集和交易交换。那到了炉石这种数字化的卡牌游戏呢，它就没办法很好的实现交换，因为这个交换很可能会破坏它的经济体系。那么数字化的炉石啊，还有后面的数字化的游戏王、数字化的宝可梦卡牌，它都变成了只有集没有换啊，就它是要去 collecting，要去搜集卡牌，然后来打牌啊，但是就没有换的部分。但这些都是一个大类啊，就是卡牌游戏。那这本书呢，它就不局限在讲万智牌这些卡牌游戏啊，它讨论的游戏甚至不仅是电子游戏，也包含了各种桌面的游戏、桌游、卡牌。棋牌类的，甚至还有体育竞技，这些人类所从事的各种 game 啊，都算在这个里面。那为什么有这本书呢？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他认为啊，游戏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娱乐。他对人类的意义非常大。这个有点像很早以前我推荐过的一本书，就是那个草莽啊，就是讲这个人类生产力足够发达之后，游戏会变成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生活和生存的过程。然后为什么？也有一堆的理由，其实跟那个意念是有点像的。而且他们这帮人呢，都是搞数学出身的，所以他们研究游戏采用的方法比较特别。就他们发现，人类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游戏，其实都跟数学是有很接近的一些特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游戏带有某种公理化的逻辑和数学公式系统的一些特征。所以从这个出发点出发，他们就发展了一整套的工具啊，对各种各样的游戏进行深入的分析。这个体系就是书名说的叫游戏的特征系统啊，characteristics。他们研究以后就发现说，游戏的全部机制都是可以被解析的啊，所以每个游戏都可以用一组特征值来描述。这些特征值绝大部分是可以量化的，而设计游戏呢，就是对所有这些特征进行选择和排列组合，然后在它们之间去做权衡，增强某个特征，削弱另外一个特征，因为有些特征是矛盾的，比如说游戏里面有个特征是叫随机性。如果你增强这个游戏的随机性特征的话，那就会削弱它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所谓技巧权重。游戏的随机性越高，那么技巧在里面占的比重就会越低，反之亦然。如果一个游戏技巧占的比重特别大，那它就不能有很高的随机性。啊，就是这么样的一种过程。所以这本书实际上后来被当作是游戏设计的基础理论的教材，就是你要了解游戏设计，必须了解这些关键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们都知道，现代的电子游戏开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啊，叫数值设计或者叫平衡设计，其实就是这个理论的一种具象化啊。但是他们阐述的特征是远远超过现在数值设计师的那些工作范围的。这本书里面给出的游戏特征有几十种，比如说这个游戏的参与的玩家数量、每一局的时长，然后大家的交互方式、游戏的规则体系、游戏的结束条件、游戏的随机性和技巧。然后游戏里面的信息透明度，然后游戏当中的玩家的投入产出比等等，还有一类很特殊的叫原游戏，啊，所谓原游戏就是游戏局外的那些活动和体验，比如我们现在玩一个二游，经常啊去看它的剧情解析，看它的攻略，啊，甚至游戏的厂商会定期推出一些动画短片来帮助理解这个游戏的，或者去帮助营造这个游戏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啊，这些都属于游戏以外的体验。那比如说像游戏王这样的一些卡牌，它在游戏局外要去做卡牌的搜集，要去组卡，就是我们称之为叫构筑啊，construction，就是我怎么用我的卡组成一个卡组，跟别人对战的时候更有优势。这些通通都是 meta gaming，就是原游戏。那所有的这些特征呢，在书里面就做了很详细的定义和分析，然后也给了很多的实例来帮助理解。这本书很有意思啊，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当教材来设计的，所以里边有很多的练习题啊。真想设计游戏的可以弄一本去当教材用啊，去做那些练习。这个书里边设计的游戏非常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们熟悉的像《Diablo》啊、《最终幻想》啊这些电子游戏都有提到，还有各种各样的桌游、棋牌类的游戏也提到，还有体育竞技，比如说足球跟乒乓球。通过这些我们所熟悉的游戏的实例啊，就比较容易理解这里面一些很抽象的概念。那我当年最早关注这本书，大概10来年前了，是当时在某个社区里面跟人讨论游戏的随机性到底对游戏是好还是不好啊。当时在做这个方面的讨论大辩论，然后我就找到这本书，哎，结果发现这本书里面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不仅让我豁然开朗，而且很多点是我没想到的。比如他提到，就是说随机性的在游戏里面的影响，实际上关键点是人性，就是它跟游戏本身的好坏和什么东西设计科不科学关系不大了，是因为游戏要是给人玩的，而人性会决定一些事情。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国际象棋、围棋，它几乎没有随机性。你去跟职业高手比，技巧是绝对决定性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一定会输。那体育运动里面，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 也是随机性很低的运动。你去跟比自己高一点，不用高很多，高一点的人去打一局下来，你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像足球这种运动，它的随机性就很高，经常有以弱胜强的例子。当然，水平差太多也不行啊，业余跟职业也没法打。但是一个职业联赛里面排第一和排第二十的打，它不是稳赢的，它很有可能会被第二十的爆冷就干掉了。人性其实比较喜欢这种随机性的意外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足球远比羽毛球、乒乓球更加受欢迎。啊，这个例子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角度啊，在这本书里发现的，所以当时我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我就读了一遍啊整个书，然后就发现游戏里面有这么多的特征，很多我有点感觉，但是总结不出来，还有一些是我想都没想过的，所以是非常长见识的一个事情。后面其实我主要就是在享受这几个作者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因为他们几个都是数学背景和计算机科学背景的，非常擅长做那种形式化的、数学化的抽象，啊，看他们怎么把一些很纷繁的感性化的东西变成很抽象的数学特征，啊，这个也比较有乐趣啊。所以今天我推荐这本书呢，就是，如果跟我一样比较喜欢游戏啊，也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深入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考的朋友，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好，那接下来我来推荐了。对，刚才其实李老师推荐的里面，我还是很受益的，特别是像随机性技术，对，这个呢，包括玩游戏，其实也以前也没有太多的考虑。对，那现在感觉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啊。那我今天推荐的书是《数据分析思维通识课》。对，那一听这个书名，哎，又是来做和我们整个节目话题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内容了，对，确实，对，因为像数据这件事情啊，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会出现无数次，对，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很多次的去说怎么样去解读一些数据，对，怎么样去看，包括一些媒体里面说的一些数据，它的一些事实上的一些内容。对，那第二个呢，就是包括我和李老师，其实现在也在学校里面去做计算机的一些普及教育。对，包括我们的一些编程思维啊、数据思维呀、啊。对，我们前面在节目里面所提过的那个，我们做那个微专业，对，其实有一门课，其实也是数据思维。对，包括我们下学期我们还会去开数据科学的这种导论的一些课程。对，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我是一直关注相关的一些书籍和教材。对，那大概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书，对，我把它也分了几类。对，一类呢就是偏数学的，对，特别是他们那个数学的一些专业的人写的，对，以公式、以统计、以数据科学为主体，对，那公式加上图表是里面的一个非常主流的，对，那这个呢是门槛也是挺高的，对，这种科班出身，对，那这个呢也是他们数学比较喜欢的。另外一类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开发者的这种实践的一些类别的，对，特别是现在以 Python 这样的一些语言，对吧？代码加上一些运行结果，对，适当的有一些这种公式的这种，组合，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对，那随着 Python 的门槛，对，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对，那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这种，数据分析的这种普及类的教育，对，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模式。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一些那个偏叙述类的了，对，就是以文字为主，对，然后呢，它的一些图片呢，其实也是一些非那种实验类的一些图片，对，那这种呢，其实我们在咱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其实推荐过一次，对，也是一个偏数据思维的，对，主要是一些数据思维的一些框架，对，然后呢，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例子，对，那我今天所推荐的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不在这三个类别里面。对，它其实是有点结合这种案例和咱们开发者的这样一个视角， 对，那这本书的那个作者的话，对，应该是像我啊，庄老师也比较熟的，对，就是我们的郭大侠，郭伟老师，对，也是我们在，
哦，是。
对，也是我们在这个开源领域里面其实碰的比较多的，对，然后呢，我在几个月以前，哎，突然发现，哎，郭老师怎么还写了一本数据分析的通识课，也开始做这种数据分析的这种普及教育了，对。然后呢，当然我也知道，就是像郭大侠他们其实也是在做那个和数据相关的一些开源项目和那个商业化，对，因为他也是一家初创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嘛，也是和数据科学、数据分析相关。对，那这个呢我就非常理解了，而且呢，其实我们做这种技术的还是做了一定阶段，这个我跟李老师也反复讨论过。哎，就开始去希望去做一些普及的一些教育，对，这是一个技术者的一个情怀，对。然后呢，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啥呢？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对，可以说是零基础入门的一个。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因为郭大侠他也是一个技术范的嘛，对。那虽然是一个普及类的零门槛入门的书籍。但是呢，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硬核的一些内容，只不过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些案例，还有一些故事性，配合一些丰富的图表去组成的这本书的一个主体内容。对，从那个，因为它里面也会，你讲那个数据分析，讲那个，肯定离不开像概率这些东西，肯定离不开像机器学习背后的一些模型这些东西。对，那怎么样把这些内容给一个初学者讲好？对，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一些挑战的，特别是这个书里面，它其实并没有一行代码，公式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对，其实也几乎没有，对，但是呢，它里面实际上是没有用代码技术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的，对，那我们做课程的那个老师其实是有过这种感觉，对。其实就是你用一些代码实际实操的方式去做，其实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但是呢，你要用一些概念，加上一些案例，加上一些思维上面的一些拔高的这种，对，其实是有一些讲究和挑战的。对，那这本书呢，其实让我看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些希望啊。对，那接下来就说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具体内容。对，这么说的具体内容呢，其实和目录结构所讲的，其实和很多其他书呢，其实还是很像的。对，因为你想那个数据分析也好，还有那个数据思维也好，对，其实它的内容其实还是那些，关键是它的讲法。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对，你看它的第零章就是数据思维，对，讲背后的一些规律，讲算法的一些公钥性。讲那个分析，讲表达，对，其中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就是怎么样去看类似像数据新闻、数据故事里面的一些重点和你所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呢，就开始用一些案例，从第一章开始就开始用案例去讲数据背后的真相，对，包括平均值是什么。那个，大数据定律是什么，对吧？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陷阱？随机是什么意思？对，那这个里面呢，主要还是通过案例，以及通过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定律，对，来然后去讲这件事情。对，这个书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一些图表。对，因为我们知道数据这一块的话，特别是可视化是比较。能够很好的展示，哎，数据背后的一些规律和一些重要的一些原理，然后呢，再辅以一些著名的一些案例，对，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听到的很多的一些那个和数据相关的一些案例，这本书里面的很多都收录了，对吧？像什么，希普森的一些悖论啦、啊，像什么墨菲定律的一些内容啊，等等，对，什么上帝掷骰子呀，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和那个统计相关的一些内容，对，其实都有。对，然后它接下来的几个部分， 其实就是以概率统计为主，包括期望，包括对照实验。对，当然也讲了像那个指数和 KPI 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点。对，第二个呢，我比较关注的其实就是他在讲那个机器学习部分，还有大数据。对，这一块呢，也是我一直觉得，就是给我们的入门的学生，特别是没有一些数学甚至代码基础同学，怎么样去讲好这一类知识的一个难点。对，那我们的郭大侠在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尝试啊。对，那他这个书里面呢，其实就讲了机器学习里面的比较主要的几个，对，从一开始的回归到聚类，到分类，到关联规则，还有一些蒙特卡洛、马尔科夫、协同过滤，对，其实他都讲了。对，只不过呢，同样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更多的呢是他是用一些案例、图表还有推演的形式去讲的这件事情，对，而不是通过公式或者是给你大段的一些代码，然后就结束。对，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好和难得的一个尝试。对，然后这本书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挺好的亮点，应该算是称得上与时俱进的吧。对，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过好几次，就是怎么样来用大模型做数据分析这件事情。对，他的那个一整个章节，对，其实就是最后一章第五章，就是讲的怎么样利用大模型来做数据分析。对，当然它里面没有主要讲大模型那些东西啊，对，其实还是讲聚焦，就是大模型在数据分析这一块上的可能性以及它的有效性。对，那这里面呢，其实那个提示词也在这一部分里面，其实还有挺多的一些篇幅的。对，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大模型回答数据分析的那个时候，能够更加专业，能够更加有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看你怎么去提这个问题。对，然后当然它里面也最后就讲了，哎，和我们郭大侠相关的一些开源分析的一些工具嘛，对，从通用的到阿帕奇下面的几款工具，像什么 CTuner 呀、Dolphin Scheduler 啊、eChart 呀这些，哎，应该是我们郭大侠本职工作里面都会用的比较多的。对，那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我这边推荐这本书，对，一是觉得和我们，前面曾经推荐的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地方。第二个呢，是我觉得还是对我自己其实还是挺有启发的，包括下学期，对，我还在和那个李老师商量，我们怎么样去做下学期的那个，数据科学的导论课程，对，一方面可以把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的那个数字课本用起来。第二个呢，除了我们前面做的编程思维的一些内容，在数据思维、数据分析这一块，怎么样把它放进去？哎，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启发的。对，所以说呢，我这一期主要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样一本书。好，我就推荐到这里。
挺好的，我觉得应该蛮有启发的。
好，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完全是一本文科类的书啊，名字叫做《极端主义》，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研究者写的。但这本书就我在图书馆里随手借回来，因为它很薄啊，就100多页，快速的就可以翻完。大概我花了3天时间就读完了。但读完了以后呢，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他说清楚了很多问题，至少他的说法让我觉得是比较能接受的。就首先再说到什么是极端主义啊，这本书其实就是在研究极端主义的定义问题。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早的极端主义是什么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罗马，古罗马的这个元老院里面有一个叫老家徒的元老院成员，然后呢，他每次去演讲的时候，最后总会有一句话来结尾，叫做"迦太基必须毁灭"。不管他说什么话题，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罗马去把整个迦太基灭掉。 而且认为罗马的长期繁荣发展必须以毁灭迦太基为代价，或者说为前提。这个就是他认为这就是最早最早的极端主义。其实这本书当然后面还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有很多种，而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可能我们在历史上给他了不同的称呼。只不过呢，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一个统一的定义的话呢，需要有一些概念的准备。比如说，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啊，就是说，首先，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定义了两个，就不是他定义，而是他引用了社会学里面的概念，一个叫内群体，一个叫外群体。内群体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你把什么样的一群人称之为我们，而且你自己和其他人，你认为你跟他们有相似之处，或者说有某种共性，这是我们；而外群体就是他们，而且特指的是敌对的他们，就是我们之外的那些跟我们有敌对关系的那个外群体。而这种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把敌意针对了某一个外群体。然后，其实，在这个，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极端主义的定义啊，它前面还有一些分析，比如说这个，他的说法就是极端主义基本上就是以某种，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功或者是延续，必须以不断的针对某一个外群体。要跟他们去战斗，甚至要去消灭他们为前提，这就是他对于极端主义的定义。或者说，内群体的成功与延续与对外群体采取的敌对行动的需要总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内群体所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而行动的范围可以从口头攻击到贬低到歧视到暴力，甚至种族灭绝。这都是极端主义的范畴。然后还有一段其实讲得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极端主义本身它的叙事逻辑是什么？这本书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模型，叫做危机与对策。危机就是因为外群体的存在，它给我们带来了危机。而我们的对策就是要解决这个危机，而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把外群体消灭掉，或者说是去对付他们，这样我们的危机才能够得以解除。然后呢，极端主义最常用的危机叙事包括以下几种啊，第一种叫做不洁，这个其实很宗教的，就是内群体的信仰、实践或者是特征腐败堕落，有时候会受到。外群体的信仰、实践和特征的渗透，就是他们污染了我们，这种不洁，甚至包括某种血缘性的或者说是基因性的污染也算。就是比如说，哎呀，我们不应该跟外族通婚，否则我们就不纯洁了，或者说是我们的血统就不纯正了，这也是不洁。还有呢，就是阴谋论，相信某一个外群体。正在从事某种秘密的行动去控制内群体的成果，这个其实常见于非常多的某种排外主义。今天早上我还在听一个那个华师大的那个潘妮妮老师在讲日本的排外主义，就是前段时间日本的排外主义是说韩国人有阴谋去控制日本的媒体，然后最近一些年呢，日本的阴谋论就在说的是这个中国的。一群什么什么人要控制日本的媒体，就是这种类似的阴谋论。当然，这个阴谋论，美国也是阴谋论大国，这个就不再展开。还有就是反乌托邦，就是相信外群体已经成功的将社会导向对内群体不利的方向，就整个社会会被那个，比如说某一个外群体去阴谋的操纵，然后走向某个方向，形成某种反乌托邦的世界。还有就是生存威胁，这个最常见的就是生存空间理论了，就是这个雅利安人认为这个犹太人或者说是其他的世界的人民侵占了我们的生存空间。还有就是 叫什么天启大灾难，这个就是更加宗教性的，就是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历史的全面终结，而这个全面终结就是那个外群体他们招来的，就类似于这种东西。这个是一个分析，还有一段分析也很有意思，就是讲极端主义最常提出的对策，就是前面说危机嘛，然后说对策，对策包括骚扰、歧视、隔离、仇恨犯罪、恐怖主义、压迫、战争或者是种族灭绝，这个就不一个一个的展开了。其实它构建了一个模型，而这个模型的话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类型的危机会侵害到我们的这个内群体，然后我们的内群体要去对付他们，我们可能采用的手段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范围，从最少的骚扰到最严重的种族灭绝都属于这个极端主义的范围。然后这本书呢继续在讨论就是所谓的一个叫极端化的一个过程问题，就是一个群体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群体，他们会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针对性的去反抗也好，对抗也好，甚至是敌对性的针对外部，它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内群体其实还可以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个大的圈，就是所有符合这个资格的都属于这个内群体的范围，但是在这个所有符合资格的人当中，有一群人是真正最纯粹的，也是真正最革命最坚决的，或者说是真正有行动力的啊，这群人其实就是一个极端主义的内群体，这是一个更小的一撮。但是呢，这更小的一撮他们就是积极的那些前面的那些传言的散布者和行动的鼓吹者，或者叫做对策的提出者，由他们去主动的去对抗或者去袭击外群体，而由此来证明外群体对内群体的威胁和危机是真实存在的，再通过这样的办法把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内群体的更多的人转换成为极端的内群体的成员，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群体极端化的过程。另外呢，他还讲了一个个体的激进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说刚才在说到的是群体的演化，但是再进一步的是说，那单独的一个个人他是怎么会越来越极端，最后成为一个这个某个群体里的极端主义者，其实也是一种一开始可能是好奇，好奇完了以后呢有所思考，甚至有点认同，但是仅仅是这样他并不会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直到他开始参与或者采取某种行动，去骂人也好，去打人也好，去烧杀抢掳也好，去参加党卫军也好，反正他有某种行动了，这些行动事实上会带来某种反馈，这种反馈他会去进一步的去反思，说那我现在做到这个程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群体去应对这样的危机了吗？如果还不够，如果经过复盘觉得我做的还不够，他会进一步的激进化，进一步的更加的用更加激进的行为去想要解决内群体所面临的危机，这就是个体的激进化的过程。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些关键的点啊。其实后面还讲到了，就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其实极端主义会变得更加的难以克制，传播会更快，而且会更加迅速的被突出到某些人群当中去。这个其实也有他举的一个案例，就比如说像那种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组织，像那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他甚至会在欧洲的这种发达国家里面的一些高知识分子的人群当中招募到信众，然后投奔到他们伊斯兰国去。其实就跟这种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是有关系的。然后 这本书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找来读一下，就是更多的可以理解这个极端主义的这种来龙去脉。但是这本书我对它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答案。当然，我当然也觉得它可能给不出答案。因为什么？就是他在说到就是很多专家在研究到底极端主义的成因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有群体或者个人越来越成为极端主义者，但是有很多的这种理论都失败了，比如说这种阶级压迫，或者是贫困，或者失业，或者是什么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落后、文化观念落后等等等等，这些被证明都不是极端主义的成因。所以也换句话来说，就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原因来证明说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极端主义就有可能形成。或者说，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些原因，比如说去扶贫，或者说是去做那种什么发展，就能够减少极端主义，好像没有，这个就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到最后，这个作者自己估计也没有特别好的结论，就只能够说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们也还得持续的跟极端主义战斗，然后这本书差不多就这样结束了。
其实
但
这
是
个
前
问
面，
题，我们国家是有答案的，就是要发展。但是美国确实有一派人，他们认为发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的工业国，极端主义就是很弱的。所以，可能我觉得美国人他暂时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吧。
不，因为他觉得，比如说他们国家内部也有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觉
那。
得白人至上
只
主
要
义
不
者
去
不会
到
是
三
因
K
为，
党那个级别，那就不算极端主义啊。三 K 党在美国冒头，然后后面就被干下去了嘛。就是这个，只要社会发达到一定程度，受教育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然后人民相对富足，其实极端主义是没有市场的。所以你可以给他续一个结果。
然后其实它里面这本书其实讲到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极端主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不仅仅是说这个，它不仅仅是说这种宗教的或者说是种族的极端主义，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主义，或者叫做单一议题的极端主义。所谓单一议题，就比如说气候啊、环保啊、这个动物保护、女权，本身这些议题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可能从中长出极端主义来。
我其实觉得，我听你的介绍，还没看这本书，但我觉得他有点把"极端主义"这个词扩大化的倾向。比如说，我坚持一个观点，这个永远都不会是极端主义，只有当我想消灭这个观点的反对者的时候，才算极端主义。我个人定义是这样，我不知道跟这个书里面的定义是不是兼容。
有一
比
部
如
分是
说，我
兼
就
容
坚
的，
持认为女人比男人好，女权主义嘛，对吧？这个。甚至我觉得我不喜欢任何男人。好，我觉得这都不算极端主义。但是当我觉得我要消灭周围的男人的时候，
这个太夸张
是吧？所以我觉得不能扩大化，就是观点上的极端和真正我们讲的极端主义，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一个人观点再极端，但如果他不影响到周围的人的话，你很难说他是极端主义。
这本书还是强调的是某种行动，
对，
就是你只是观念本身问题不大，但是你的行动会产生某些后果，甚至包括你在网上骂人本身，我认为它也算是一种行动啊。这不仅仅是表达观点了，因为你直接是在攻击或者说是辱骂他人了，这
对，
个肯定也是有后果的。
但这种呢，不一定能叫极端主义啊，因为比如说我在网上攻击别人，那他很可能很快就被。社会自有的体系消化掉了。如果我们把这种也称为极端主义的话，那我们怎么把它跟伊斯兰国这种区分开呢？对这两种行为，显然我们的社会治理以及普通人对它的判断观感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对吧？
是的，是的。
那这个你必须要有所区分的去分析才行。如果把这两个都定义为极端主义，那 就回到我以前说的一个话，如果你这个分类法把很多东西都装进去了，那你这个分类法用处就变小了嘛。好，你这个介绍完了是吧？
对，就先讲到这。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话题和荐书就是这些了哈。那谢谢大家，
拜
好，谢谢
拜，
大家，拜拜。
拜拜。